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1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IMF 指中共病毒重创经济，堪比世纪大萧条。法外长召见中共大使卢沙野，指责他的言论不当。集经济效应，亚马逊股创历史新高。人命和经济严重损失，美国无轻暗示将会对中国追究责任。G7 将会再举行视像会议，协调疫情应对措施。川普将就复工发表重大宣布，佛西认为5月1号目标太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斯星期二表示，假设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疫情和封闭措施都能够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顶峰，那今年下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为-3%，比今年1月份的预期低了-6.3%，是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远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加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预计，如果中共病毒疫情能够在今年第二季度消退，同时各国救助经济的计划也都能够发挥效力，那明年全球经济将会以5.8%的速度反弹，但是反弹的前景同样充满不确定性。预计今年和明年中共病毒导致全球 GDP 的累计损失将会在90,000亿美元左右，比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总和还要大。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星期二召见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近来发表的某些言论。法国外交部表示，中共驻法国大使有些评论和对抗中共病毒有关，一些公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法中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法国外交部14号在一份公报中说，面对病毒和病毒对我们经济带来的后果，我们不应该有争辩的余地。法国坚定地致力于互助团结，并且希望加强国际合作。据报道，最近几个星期，中共驻法国大使馆一直在高调进行公关运动，夸大中共对应疫情的努力，同时批评西方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处理，而部分欧洲国家就指责中共没有在病毒爆发之后迅速披露信息，从而破坏了全球各国的应对政策。在川普总统表示部分美国经济可能在5月1号前重启的激励下，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二全面上升，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突破历史新高的指标股亚马逊。亚马逊可以说是这一波中共肺炎疫情中相对抗跌的科技股。在3月疫情胶着之际，美国祭出居家隔离政策，导致很多行业都无法开工，很多商店都无法营业，但是亚马逊的电子商业业务就逆向火红，还必须增聘10万个人手满足需求。在企业方面，很多员工被迫居家工作，亚马逊的云端运算也都成为隻手可热的商品。另外，亚马逊的串流媒体也都赶得上这一波集经济的热潮，成为很多被迫居家民众不可或缺的休闲娱乐。根据 Facet 统计，市场48位追踪亚马逊的分析师，有46位建议买入该股，平均目标价为2436美元，较星期二的收市价还有6.2%的上升空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中共肺炎疫情造成的人命和全球经济等损失追究责任， 暗示将会追究中国在疫情中的责任。蓬佩奥在被问到参议院提议要美国中共肺炎受害者控告中国，能够好像911事件一样提出杀上。蓬佩奥表示他看到各种各样的提议，美国将会就人命和全球经济损失带头追究造成这些损失的国家和个人。蓬佩奥亦都说他们知道这种病毒源自于中国武汉。川普总统希望中国在传达疫情资讯的时候是透明、诚实和及时的，这些不是政治，而是挽救美国人的性命。白宫14号宣布，川普总统16号将会与七大将会同川普总统16号将会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协调各国面对中共病毒疾病疫情爆发的应对措施。川普原定6月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地点大卫营召开今年度的 G7 领导人峰会，但是因为武汉肺炎肆虐，所以改为视像会议方式进行。白宫发言人迪尔说， G7 携手合作，采取社会整体途径来应对这一场发生在很多地区的危机，包括卫生、金融、人道救助和科技。除了这个星期的视像会议之外，G7 成员国领袖预计5月会再开会，为6月的视像会议奠定基础。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川普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针对重启经济作出关键重大的宣布。他说希望大家返回工作岗位。川普政府建议整个四月都逗留在屋企。川普就认为部分行业或者可以在5月1号复工，但是传染病专家佛西表示缺乏重要检测和追踪流程，5月1号复工目标有点过于乐观。佛西说复工要按步骤班一个一个行业来，而不是所有行业同时复工。佛西指出公共卫生官员能够快速检测病毒、隔离新病例，并且可以追踪新感染者之后，社区距离等限制才能够解除。
中共控股的一家投资公司在收购英国芯片制造商 Imagination 公司之后，正在计划将这家芯片制造企业转移到中国境内。星期二英国议员发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保护英国的战略资产。请听报道。英国国会议员 Davis 星期二表示，英国政府应寻求一切办法，以防止 Imagination 公司的技术基地被转移到中国境内。Davis 对路透社说，我们认为中共正在试图从英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基地，这是不合适的。英国芯片制造商 Imagination 公司创立于1985年，该公司制造智能手机和无线扩音器芯片，并向苹果等公司提供半导体知识产权，被媒体誉为英国工业皇冠上的珍珠。 Imagination 公司于2017年被私募股权公司海桥基金拆资 5.5 亿英镑收购，而海桥基金背后的投资方是中共国有的投资基金公司国新控股。据英国金融网站 This is Money 报道，当时这项交易引发诸多担忧。英国安全专家和议员警告说，中共投资收购 Imagination 公司是中共企图建立芯片垄断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让西方依赖中方技术。 Davis 议员说， Imagination 公司是一项战略资产，政府应该明确表明态度，不会对如此重要的英国技术的出口坐视不提。Imagination 公司于4月10号曾经表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恩·布莱克辞职，将改由海桥基金执行主席兼合伙人雷·宾汉接任。布莱克曾经抱怨说，中共国有的国新控股公司没守不改变被动投资者身份的承诺。根据 This is Money 的报道，有消息说国新控股正在策划通过任命四名董事取得对 Imagination 公司的控制，并将 Imagination 公司及其资产转移到中国境内。 报道引述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亚洲问题专家马修亨德森的话来讲，国新控股和海桥基金可能想利用瘟疫大流行之机浑水摸鱼。亨德森因此呼吁英国采取更多防范措施，以保护英国公司和大学的敏感技术。除了 Davis 等议员发出保护英国重要战略资产的呼吁之外，国新控股的举措亦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英国文化部、商业部、外交部、内阁办公室及政府监听部门 GCHQ 都参与了了解情况和调查。
星期二，纽约州感染中共肺炎的确诊人数超过20万，但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开始放缓。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星期二宣布，为死于中共肺炎的员工发放50万美元的赔偿金。请听报道。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主席帕达法耶星期二发声明表示，将给那些因为感染中共肺炎而死亡的员工发放50万美元的身故赔偿。MTA 已经有50几名员工死于中共肺炎，其中多数是公交车和地铁工人。根据新政策，只要员工在2月1号起执勤，而且因为染疫死亡，其受益人将获得这笔赔偿。没有参加工会的成员亦适用此项规定。法耶说，在这场瘟疫中，我们的第一线工人所做的事情是应用的。我们认为这项协议是承认他们牺牲价值的关键举措。星期二下午，纽约州感染中共肺炎的确诊人数超过20万，但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开始放缓。数据显示，纽约州已经测试了499,143人，这意味着在今次测试的人群中，有 40.5% 的人测试结果为阳性。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二在疫情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日住院的平均人数略有下降，但是病死数字上升，至少有10,834人死于病毒。纽约州病情已经处于最高点。另外，库莫提到，评估病毒威胁所需的大规模测试是目前的最大挑战。库莫说，执行测试的私营公司每月可以进行约60,000次测试，但是这些都不够。他呼吁联邦政府和技术领导者在几个星期内共同努力，够清楚如何进行测试，以及如何利用技术进行跟踪。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在疫情信息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解决方案是纽约制造，让一线医院和医护人员获得重要的医疗用品，让当地制造业和生物技术行业在纽约生产急需产品。白思豪说，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突破。他详细介绍了在布鲁克林海军码头、布鲁克林陆军码头和曼哈顿的8家生产口罩的公司。白思豪说，目前每星期生产24万个口罩，不久将在4月24号达到每个星期46,500个，目标是在纽约每星期生产60万个口罩。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宣扬对于中共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假信息，导致病毒在全球蔓延，各国付出惨痛代价，美国将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经济援助，并调查世卫管理不善和隐瞒疫情传播的责任。请听报道。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已经预告将对世界卫生组织不当处理中共病毒疫情进行处置。4月14号，川普在白宫玫瑰园防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暂时停止提供资金给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资金捐助国，一年捐款达4至5亿美元，而中共捐款世卫4,000万美元资金，大约是美国的1/10。川普表示，作为世卫的主要资助国，美国有义务问责世卫最危险亦是代价最高的灾难性决定，就是不同意各国对中共实施旅游禁令。当美国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候，反而遭到世卫反对。他指责世卫的反对是将所谓的政治正确置于挽救人命之上。川普指出，当其他依循世卫建议的国家持续对中共开放门户，疫情开始在全球快速蔓延， 好多国家因此付出惨痛代价，好多人因此失去性命。1948年世卫成立的时候，美国给予高度支持，协助防疫全球健康危机，但川普表示，随着中共病毒爆发，美国高度关注美国的慷慨是否获得最佳利用，但世卫未能及时透明地提供信息。对于世卫未能履行这项职责，美国将追究责任。川普表示，去年12月就传出中共病毒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是与中国政府官方报道的相互抵触。世界卫生组织本应立即进行调查，但在1月份仍对外宣称没有人传人的情况。从每日在全球各地出现的数据表明，原始报告并不可靠，全球收到的是各种有关传染病而死亡率的虚假信息。川普指出，世卫全面的接收中共提供的假信息，捍卫中共政府的行动，甚至称赞中共所谓的透明度，这个让川普相当不以为然。但是他强调会继续与世卫合作，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针对中共官员隐瞒疫情以及打压民间传播疫情真相的声音，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隐瞒疫情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请听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资深参议员特德·克鲁兹4月14号宣布，他打算推出一项终结中共医疗审查和掩盖的2020年法案，对隐瞒疫情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对那些参与镇压医学专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意见人士，以及对公民进行审查，从而导致中共肺炎大流行的中共官员。该法案以克鲁兹先前针对中共审查、压迫和侵犯人权提出的倡议为基础。克鲁兹参议员表示，当新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时，中共故意压制那些试图拉响警报纵向世界提供医疗信息的人，就如压制那些他们认为有威胁的政治演讲一样。克鲁兹说，中共优先进行虚假宣传，而不是保护人民的健康。克鲁兹说，如果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行动，新冠状病毒的爆发可能不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瘟疫，导致几十万人失去生命，几百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以及几万亿美元的损失。克鲁兹表示，正如过去几星期见到这样，中共的审查和镇压现在不只威胁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权，亦直接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克鲁兹说，推出这项法律只是他要采取的必要步骤之一，以令参与掩盖疫情的中共官员承担责任。具体来说，克鲁兹提出这项立法计划对从事以下活动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行使言论或集会自由的权利进行禁止、限制或处罚的行为；二、对在公众范围内准确传播流行病学信息，包括传播和新兴疾病或病原体有关信息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的行为；三、限制民众对印刷品、广播、数字信息或社交媒体访问的行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总统必须在新法上路90日内提出制裁名单，而且定期更新。制裁方式包括冻结受制裁人在美国的财产，如果受制裁对象不在美国境内，而国务卿不可以发签证或入境许可。近日，百几名来自欧洲和澳洲的学者、国会议员、公众人物联名发表一份公开信，批评中国政府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角色，并直指这场危机就是由于很多人几十年来的纵容和随同中共政权所造成的悲剧。请听报道。近日，来自欧洲、澳洲和美国等西方主流社会的公众人物，
不同领域的学者、活动家、国会议员联名发表一份公开信，批评中共政权在当前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这封公开信4月14号被发表在英文媒体《香港自由新闻》上，信中提到，全球大流行疾病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共治下的一党专政统治和政治化生活持续的一危害着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所谓的非官方的声音。这些思想独立的学者、医生、企业家、公民记者、公益律师和青年学生可以不再因恐惧而接受中共政权统治。信中提到，近日一名中国山东的大学生张文斌讲述自己由一名小粉红转变成抛弃共产党的历程。张文斌提到，因为翻墙，他逐渐意识到中共的魔爪已经深入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历史上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生育政策、天安门屠杀和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每个人都继续视而不见，甚至歌功颂德，令他再无法接受。这段纪录视频在他发布后没几耐就受到中共当局整治。英国卫报记者戴维森在卫报的中共病毒最新动态栏目发表文章时，亦提及上述公开信的内容。戴维森指出，中共对疫情的因应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隐匿资讯，和对那些在去年12月就试图提醒同事留意武汉肺炎的医疗工作人员作出惩罚。他提到，原本就很紧张的美中关系近来恶化，各国政府亦开始因为疫情而问责中共，其中包括故意制造病毒的毫无根据的指控。除此之外，今次疫情亦激起台湾民众的气愤，因为防疫成效有目共睹的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防疫对策之外。另外，非洲各国侨民亦在中国广州遭受到防疫和执法人员歧视对待。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很多外资企业已经或正在撤离中国，因为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中国复工受阻，引发国内大量企业的倒闭潮，约有2亿人受到失业的威胁。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的失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维稳问题。根据中共官方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的全国城镇失业率为 5.3%， 2月份为 6.2%， 创历史新高纪录。肺炎疫情难控，失业潮越演越烈，今年中国史上为数最多的874万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幸首当其冲。大陆官员赵先生表示，老实说，官方宣传的失业率怎能相信呢？其实中国是没有失业率的。第一，官方宣传数据都是假的。第二，中国的农民失业永不被统计。第三，2019年真正的失业率至少达到 25% 至 30%， 这个数据可以拿官方宣传就业总数除以官方宣传就业人口就能得出结果，亦即是用他的毛利刺他的盾，就不难得出这个数据。第四，到了今年3月份，失业率应该达到 40% 至 45%， 只要看看有多少企业倒闭，看看外贸订单取消，看看疫情就知道了。赵先生表示，关于失业率在中国这一部分，实在是没什么失业率可言。我们主要看的就是所谓的就业率，就是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大部分的毕业生到底他们的就业率有多少呢？事实上，我的女儿2013年、2014年毕业，当时毕业的时候，学校就跟他们讲得很明确，你要随便找一个单位，这个单位要跟你们签了劳动协议后，你们才能拿到毕业证，或者是学士学位证，否则的话，你是拿不到毕业证的，拿不到学士学位证。 然后官方习大大向全国宣传这间学校出来的毕业率就业率 99%、98%、97%， 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可能呢？赵先生认为2019年国内真实的失业率至少达到 25%-30%， 今年受疫情影响将大幅上升，因为赵先生曾经测算过中国前几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24% 左右，就是用官方公布的就业率除以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的劳动率，这样得出来的数据亦就是失业率大概是 24%。 本来多年来国内失业率就已经达到 24%， 还未包含农民工在内，所以在中国农民工失业基本不能算作失业的人口。他表示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很苦，中国的农民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面子等等，事实上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最淳朴、最善良，亦都是最苦的，没有人会将农民当回事，这个我是知道的。从政府来讲，大家不要听信官方讲的话，什么农民的苦、什么为了农民、为了人民等等，这些都是假话。亦就是说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它的目的就是要令老百姓过苦日子，要老百姓没钱，忙着赚钱去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之内，它的骨子里就是这样，老百姓只要你令它日日为了温饱而奔波，它就没心思造反。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饱饭吃，它就会想到造反。所以我才不相信什么官方讲的要帮老百姓奔小康等等这些假话，这样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农民或者是普通的民众，奔小康后他都要想办法要你返贫，要你比我们仲贫困。赵先生接着谈到了国内腐败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实行全民保健，不实行全民的医疗免费。事实上全民的医疗免费不用多少钱，只要将中国各个权贵的家族当中任何一个家族拿出来的钱都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赵先生说中国有17个家庭的家族资产达到50,000亿以上，那么上万亿的资产，试想下几多万亿的资产能够让几多老百姓享受全民免费医疗呢？所以中国所谓的资产资源全部都是被权贵家族掠夺了，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饭食，有一点点生活的希望就得了。在那些权贵的心目中，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呢？他们在乎的是花天酒地、奢靡的日子，这个就是共产党体制的无耻卑鄙的现状。受武汉疫情影响，为了改变日本企业过度依赖中国的现状，在日本政府决定拨款22亿美元帮助日本企业迁出中国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亦表示，为了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考虑为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搬迁费用全埋单。赵先生表示，这一次美国、日本等企业全部撤离中国，那么冲击最大的是一大批城市的白领、金领等，随之而来的社会维稳问题将浮上台面。赵先生表示，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下一步的欧洲，这些国家相继地撤出它所在国的企业之后，这些企业全部撤离之后，面临的整个中国城市的白领，特别是四大一线城市的白领，他们的生活马上就被改变，因为大部分在外院市工作的这些人生活马上就会有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压力是可想而知，非常大，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主要讲的失业是什么呢？是城市的白领，在城市打工的大部分毕业生，他们在城市打拼多年，最后失业，他们将迅速扩散到小县城来抢饭碗。同时这些人很多在城市已经按揭贷款买屋，一旦失业马上断供，城市将会一片混乱。试想下，他们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按揭贷款还要还，现在失业如何生存呢？那么城市将会率先混乱，然后到农村，共产党千方百计营造出的维稳局面将会迅速崩塌。2020年全年寒冬，2020年之后我们将回到30年前，甚至回到朝鲜时代。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大陆重开野味市场， WHO 助事，澳洲政府高调反对。众多专家都认为中共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一处野味市场，但对中共重开野味市场，世界卫生组织却坐视不理。对此，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难以理解。综合媒体报道，莫里森在3号出席知名时事评论员琼斯的广播节目时指出，中共病毒透过中国野味市场对外散播，并同全人类带来重大风险。为此，他呼吁世卫和联合国应该对中共重开野味市场采取行动。WHO 特使纳巴罗13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4号电台的今日节目采访时就回应表示， WHO 没有监管世界各国的权利，我们的职责是提供意见和引导，并强调联合国粮农组织和 WHO 已发出清晰的建议，野味市场那一类场所确实具有风险。纳巴罗并未在节目中明讲 WHO 建议中共必须关闭野味市场，只是在主持人的再三追问下，在采访结束前表示这个是给予全世界的建议。据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表示，莫里森对此提出批评，说这个简直是难以理解，我们需要保护全世界，要制止这类引爆疫情的潜在来源。他并强调，中国野味市场散播病毒的事件至今已不止一件，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澳洲联邦卫生部长亨特亦担心中国野味市场重开可能造成更多风险。他说疫情很有可能是源自武汉的一处野味市场，明显的那个是危险的传染媒介。亨特还说，针对中国野味市场重开这项议题，我们并不同意某一些国际组织的立场，我们澳洲政府的职责是要保护澳洲民众，而且我可以想象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和我们立场相近。第九频道报道表示，澳洲政府反对中共重开野味市场的立场可能将导致澳洲与 WHO 爆发意见冲突。中共病毒爆发后，中共为防止疫情传播下令禁止捕食野味，但据今日邮报报道，大陆民众相信疫情已经结束，不少室内野味市场重新开放，然而卫生状况非常恶劣，显然没有提高卫生标准以防止疫情再次爆发。据该报驻华记者观察东莞一处肉类市场发现，市场的营运模式已恢复到疫情前，但唯一不同的是有保安人员试图阻止任何人拍摄。另外，中共农业农村部8号还公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此目录，将31种传统与特种畜禽列入可食用等商业用途。就该目录，农业农村部展开征求意见一个月，回归截止5月8号为止。31种畜禽包括传统畜禽18种，就是猪、普通牛、牛牛、水牛、犁牛、大额牛、绵羊、山羊、马、驴、骆驼、兔、鸡、鸭、鹅、火鸡、鸽和鹌鹑。特种畜禽13种就有梅花鹿、马鹿、驯鹿、羊驼、珍珠鸡、雉鸡、鹧鸪、鹿头鸭、鸵鸟、水貂、银狐、蓝狐和鹤。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英国首相感染中共病毒中出院，与中共关系人关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感染中共肺炎，一度病危，在4月12号终于好转出院。外界在关注他的病情的同时，亦聚焦他与中共的关系。约翰逊是第一个感染中共病毒的西方大国的首脑。3月27号他确诊感染，4月5号晚住院，隔日转入 ICU， 9号转到普通病房，12号获准出院。旅美时事评论员田源表示，约翰逊首相出院对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重新审视他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必要的。约翰逊去年7月上任，上任之前他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时称，英国将非常亲中国，并提到他对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很感兴趣。约翰逊还说，英国是第一个签署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他将尽力比英国保持欧洲最开放的经济体角色。旅美时事评论员田源说，约翰逊对中共的一带一路确实是非常有热心，就好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政客一样。当时约翰逊还没有担任英国首相，他就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中共就期待有朝一日约翰逊出任英国首相的话，英国亦会成为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一个主要的桥头堡。此前约翰逊和中方亦互动颇多，在2012年约翰逊还在竞选伦敦市长的时候就开通了新浪微博。2013年10月约翰逊带领贸易团访华，他还积极推动伦敦和上海两大金融中心的互动。去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互伦通正式启动。分析指出，伦交所允许中企上市和销售中企股票等于为中共输血。今年1月初互伦通被中共叫停，外界认为约翰逊政府为香港人权问题发声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田源说，不但他自己还包括他很多的亲戚都和中共过从甚密，可以说约翰逊成为英国的政坛新星之后，中共在他们全家人身上都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据英国脱欧主将法拉奇今年2月的文章，约翰逊对中共的态度受到身边很多人的影响，包括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斯坦利几周前与中共驻英大使刘晓明有过一次90分钟的会面，而他的弟弟乔约翰逊任英国教育部大学和科学国务大臣期间，曾批准雷丁大学和中国南京大学的合作计划，就连同父异母的弟弟麦克斯亦和中国有关联。今年1月英国政府允许华为有限度地参与英国 5G 网络非敏感部分的建设，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很多英国保守派政要的极度不满。这个对五眼联盟情报分享团体成员国无疑亦是一记重锤。华为方面则对英国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和放心。3月约翰逊再次顶住党内反抗，拦下了阻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提案。田源表示，这个是非常令人惊异的事件，华为就是中共的一个前哨，在各个主要国家抢滩的间谍机构，如果被华为真正的登陆英国，进入到英国的主干网络里面，五眼联盟剩下的4个国家还敢同英国分享情报吗？基本上你分享给英国，那马上就到了中共的手里面。4月1号英国 CD 媒体引述两个消息来源透露，演疫后的约翰逊对中共很多方面感到愤怒，并考虑取消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的合同。田源中说，好彩约翰逊首相好似醒悟了，英国政府脱离欧盟后急需寻找新的伙伴，一方面仍然保持与美国关系，另一方面英国急于与中方加强经贸联系。中国是英国在欧盟以外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此前约翰逊对中共一带一路表示出的极大兴趣亦被外界担心。田源表示，希望约翰逊康复之后就好像他重新考虑华为这个事件一样，重新考虑他对中共一带一路的态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所有这些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疫情都非常严重，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田源希望约翰逊能重新审视和中共的关系，他说，如果重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覆辙，英国蒙受损失将会非常非常大。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中共隐瞒导致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中国不时有人跳出来为他国疫情严重而幸灾乐祸。日前中国媒体大学教授、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赞文指，英国首相病重，44万中国人点赞，我个祖国点解咁多成群结队嘅流民？法港4月12号报道，崔永元发表一篇题为《我嘅思考与不安》嘅文章。文章话，英国首相病重，44万个中国流民点赞，美国发病人数最高，一个中国流民电视台描述为荣升第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疫情都被这些流民当成喜事，他们喝足相庆，他们登上了国外的报纸和电视。崔永元不禁发问，我的祖国为什么这么多成群结队的流民？他还说，有时候我想，假如一个英国记者提问，为什么我们的首相病了，中国有44万国民点赞，应该怎么回答呢？我都替华春莹着急。崔永元提到喝足相庆，应该是指今年三月沈阳阳妈妈粥店打出横幅，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粥小日本亦繁风顺长长久久一事。当时相关照片疯传海内外，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日本媒体亦做了相关的报道。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当月稍晚，东莞一公司老板张远东在微信群里面建议造假测温枪卖给美国人，令美国感染中共肺炎的人越搞越多，并称是出于爱国情怀。崔永元在文章中说，他们还热衷于动武，热衷于开战，以全世界为敌，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全力以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避免战争和和解的方式，唯独中国正能量，对世界大战充满渴望。请问有关部门，你们希望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是这样的吗？对于类似现象，很多网民指出，感正是中共的洗脑教育造成，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洗脑下，中国人不单止变得愚昧，还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更失去了人性。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讲师吴强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疫情危机被当权者造成统治上的不稳定，因此当局通过民族主义的话语，对这种被中共从小培养起来的爱国心态加以宣传引导，推波助澜，以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64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64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亦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全息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 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日被共产党化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随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睇出传统的化和而家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专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意，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 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诗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街，即越走越街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街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冇改。魔仲是魔，鬼仲是鬼，偷仲是偷，骗仲是骗，假仲是假，暴仲是暴，害仲是害，毒仲是毒，富仲是富，王仲是王，淫仲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 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先至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先至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而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好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好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此世界化身。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